感谢主啊，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聚会是实在是有种就像今天的主席说的哈，有种笔墨难以形容的喜乐哈，跟这种确据哈，知道我们的聚会不是只是人来坐在这儿哈，乃是知道有一位复活的主啊，他就是在我们当中哈，让我们这些心里头信的人呢，深知道主带领我们的生命哈，也赏赐给我们话语，在我们聚会当中赐福给我们，引领我们哈，接下来要经历的生活跟生命啊，何等的美好哈，说是笔墨难以形容，还说了一大串。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形容哈自己，是何等的蒙福蒙恩哈，这是每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得到的。好，今天呢，我们要从一段经文里面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耶稣，这个是神哈，又是完美的人啊，他在这个地上那跟门徒的互动与生活，那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效法耶稣哈。那或者是他有什么话啊，来带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经过这些话语跟圣灵的帮助，我们生命就转换过来哈。那转换成什么？转换成跟随耶稣的那一位门徒，转换成真的能听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一位，转换成我们也有力量按着神的心意去来做神的工哈。那这个我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我真的是顿在这里很久啊。耶稣讲他吃什么东西，我还以为什么要什么是营养的什么什么东西呢哈。那但是呢，我们很知道耶稣讲他的食物哈不是真的只是讲吃的东西哈。这个要从一个背景里面，这段经文呢是耶稣跟门徒的对话，但是有一个背景哈，那个背景就是说，耶稣呢他跟门徒他们在一段旅程当中呢，来到了一个叫做撒玛利亚的这个地区哈，一个村庄。那么耶稣呢就把福音这个传给这个有一个妇人。那么这个期间哈，在这个传福音的期间呢，因为耶稣渴了饿了，所以呢那大家也都是饥饿了，在旅途当中门徒们呢就去村庄里头找吃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说这期间哈，这期间就是指耶稣传福音给这位妇女的同时呢，门徒去找吃的哈，这期间。那然后呢门徒回来了哈，就说拉比就是老师了哈，老师来呀、来吃饭了，我们有食物了哈。那耶稣的回答呢就是很特别哈，他说我有吃的啊，是你们不知道的啊。门徒心里就想原来你吃过了，我们还真是白忙一场啊你吃了什么，谁拿给你吃啊。虽然他们有见到有一个妇人跟耶稣有对话有互动，然后妇人离开了哈，留下水罐离开了啊。那当然这位得着福音的这位妇女啊，恨不得迫不及待去跟人家说耶稣是弥赛亚了哈。那门徒们不知道，那么门徒就开始思想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会觉得耶稣你到底在说什么，老师你在说什么，难道你真的吃过了吗？就耶稣的话真的也叫我们不得不去想，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怎么吃啊？其实我是问错问题了，这怎么吃啊？是问错问题了。耶稣的回答是在讲什么？大家想过吗？我就记得当我特别思考这一段以后呢，过了好久有一位姊妹就来问我，她说牧师为什么耶稣答非所问呢？到底他吃了什么？我说耶稣不是吃了什么，耶稣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来到这个世上活着的目的。我们吃每天吃 每天都要吃吃喝喝，对不对？哈，吃吃喝喝为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吃吃喝喝为了什么？为了活下去啊，对不对？不吃不喝，怎么活得下去啊？啊，好了，那就带来一个问题了。我们为了活下去，然后要工作，对不对？要工作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又被绑进去了。我们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活下去。哎，有没有看到之间的循环关系啊？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为了活下去，我们去工作。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活着的目的呢，是刚刚我们有读到一件，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他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是什么？他差他来的那位，谁差他来？神子耶稣是天父上帝差他来到世上的。他本来是神，来到世上，为了要什么？完成他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刚过完圣周的庆祝，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为了要完成天父他美好的旨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耶稣就是要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这个旨意，然后呢，做成他的工。这是耶稣来到世上活着的目的。但是呢，在这个目的之前、之后，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心意，那就是信耶稣，在耶稣里面，我们得着这个救赎，得着这个恩典，得着这个福音，我们也同时被授予跟委托这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把神在基督里这美好的旨意呢，传扬出去。耶稣是来到世界上呢，做一个完美的人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我们都承认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满足神的要求，只有耶稣。所以耶稣他成为我们这些追随他者的榜样啊。那么他要做成神的工啊，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就是门徒们，你们不知道，其实我来到这个村庄，来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素来跟犹太人做敌对的这个对象，犹太人也跟他们做敌对，可是这里面却有工作可做，却有福音可传扬。这个大概是我们想都没想到过的，犹太人也不会这么想的，就算弥赛亚来，他也不会跟撒玛利亚人分享的，知道那个意思吗？就算犹太人当时，耶稣当时犹太人深深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们也期盼弥赛亚要来，就算他们知道，他们想都不要想跟撒玛利亚人分享的，不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象，你是不曾想过你接触他，但你不曾想过跟他传福音的？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必须承认。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那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他所做的。耶稣已经把 99% 的工作都做完了，那就是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按照神的心意复活了，他已经把救恩完成了。他要我们做的就是来信靠他的这个拯救的恩典，然后呢，当我们信靠的时候，我们得着这种永生的跟耶稣一起复活的这种盼望，在永恒里面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得着了，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人分享。除非你觉得这个永生不好，哪一个信的人敢说永生不好？那你信的是什么？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信的是什么？ 难道不是雄厚诶，至上的啊，真的是最宝贵，世界上神为我们预备最宝贵的那个，是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如今耶稣 99% 帮我们做，我们只要做一件事，第一信，而且分享。我们是跟神的旨意，耶稣的生命合在一起，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榜样。那就提到有工作，做成他的工。什么工？我耶稣没有要我们，神没有要我们像耶稣那样在十字架上死了救赎流血，没有啊，我们也不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配什么？只配说，主啊，你愿不愿意使用我啊？我的生命已经被你得着了，你愿不愿意使用我？但是神要有，神是要的，因为神已经设了耶稣的榜样，叫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耶稣的目的就是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做成天父上帝差我们去做的工，就这么简单。这什么工呢？耶稣开始讲比喻了，接下来35节他就讲到一件事情，收割啦，庄稼熟了，向田观看，有很多人需要福音啊，他就用了这个比喻啊，向你的田观看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会把耶稣用了很多这样的比喻，是关于农作，特别在旧约也有，新约呢更多，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这些事情就是手上每天的工作，那耶稣要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就把手上的工作作为比喻了。所以呢，田呢，就是那些海田里面还有很多的麦穗禾场正在生长啊。那么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啊，千万不要以为说还要等啊啊！耶稣讲的就是，你要把心留意你周遭的环境里面，你周遭的人里面，你周遭的关系里面，你所到的地方里面，你手上做的工作里面，有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有，你会向田观看，在你的周遭里，你把福音传了吗？熟了吗？还要等待吗？关键是我们做了没有，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心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比喻对我们重不重要？重要。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只是讲他自己，千万不要以为这样。耶稣呢，我们如果只读四福音这一段，我们以为啊，耶稣讲自己过了就算了，但是你知道不是的。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国度观，神的国度观。第二个，第一，活着的目的，活着的目的。我们的生命呢，往往是在信了耶稣以后，价值观、生命观、生命的目的都慢慢的转变过来，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呢，每一天都在转变，每时每刻都在转变，每时每刻都在圣灵里头，按着神的心，按着神的话，在转变当中。所以它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见主面。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你说哎，等我转好了我再来传福音，你会失去了做工的机会。我们是在转变，我们是在不够，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记得你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的工作在进行，那个永恒的价值啊，那就在这里了哈。永生，大家看到哈，刚刚有一段话说，积蓄五谷到永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大家刚读过哈，我们把它熟读下来哈。36节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哇，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哈。 收割的人，耶稣才讲到，你要常常观看你的周遭的这个禾场，神派给你一块禾场，就在你的生活周遭里的人际关系里面，你所到的地方里面，你所得的恩赐里面，都是你要常常留意观看你的禾场。那么要观看这个禾场呢，很重要，你要分辨何时收割。但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撒种，撒种。其实收割跟撒种都一样重要，所以耶稣才会这么说，收割的人得工价，你做这个工呢，神不会亏待我们，神没有亏待我们，神不会亏待我们，神叫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工作呢，却有一个永恒的工价。你在地上得的是地上的工价，每天算好薪水给你，但它不会存到永恒。你为了你这个工作，为了养活你的生命呢，都是短暂的，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你如何让你的生命投资在真正永恒的里面，得永恒的工价？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不管做什么，即使你的工作，你的你在家里，你的邻里，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小孩，你的父母，他们就是你的禾场。你的禾场里面呢，你有没有把耶稣说的工作传福音去做？这里面有两种状态，一个是收割的，就是他信主了，他生命开始在主的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撒种的。撒种的，我来问问大家，在座的各位，你信主之前有多少人向你传福音？有多少人在做撒种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撒种，人如何收割？其实我常在想，我从小到大里面，你知道我家小时候，大概八岁，我家对面就有一个不是教堂的福音据点。那里呢，有每一个礼拜天，那个我们叫他师母啊，师母呢，他就是开始就弹风琴啊，弹那个儿童的诗歌。哎呀，我都还记得那个场面。然后呢，整个巷子里头呢，因为我这一栋到他们那栋哈，就是早上就听见那个不断的风琴的声音。小朋友好自然就被吸引了，他在我们的邻里做福音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被撒种。从此那个一起听耶稣的话，一起唱诗歌，唱儿童诗歌，一起师母会给我们带回去金句卡，那时候没有那么好的金句卡，就是他自己做的一张纸手写的。你看他写这么多小朋友手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哈，就手写的，就看到他的字在上面，然后呢就贴在一个比较有颜色的色纸上，拿回家有时候手湿的都褪色，有时候这上面会粘一颗很稀有的糖果。那时候物资缺乏哈，你知道。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我对福音有一种向往。这中间还是有很多人跟我撒种，你看我还是没有信耶稣，为什么？自己里面就是有那个罪。你说，当我们那个罪没有被光照，被主光照，排除这个罪的，看见自己需要救，被拯救，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其实只是羡慕、好奇，感觉很好，然后没有在福音里面。当然这中间有太多人跟我撒种。弟兄姐妹，谁对你在神国里面像接力赛一样的不断对你的生命工作，是谁？我们其实想到这段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如果不是他们不辞辛劳，也许他们跟你传福音的时候还被你敌对抵挡，给人家脸色看，转背后给人家恨不得赶快请他走开。我都感谢神，他们没有失去撒种的盼望。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如何现在坐在这里，能够享受那种福音的美好？耶稣说，撒种的跟收割的人一起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工价。哎呀，你看你的劳苦在地上只是短暂的，但是呢，当你在永在福音里头传福音的时候，在耶稣里头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得到的是在天上永恒的工价，而且是跟撒种的收割的他们一起享受一起分享的，你不孤单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活方式啊，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里面举过这个例子哈，我们就来想一想，到底我们是聪明的人、智慧的人还是无知的人哈。那一天呢，有很多人来一起聚集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讲了这个啊，世上的人通常是怎么样？世上的人通常都羡慕我有很多的钱，能够省力工作。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牧师会讲是什么？离家，如果我的工作离家近，事少，然后呢，哎，钞票数不完，对吧？哈，哎，这是你的梦想吗？耶稣就说了，当时的人也会有一个财主了哈。耶稣就对众人说哈，我来读，大家来看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哈。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头就想哈，就有一个计划啊，这往往是我们心里头的计划哈。我的出产呢，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啊，我钱太多了，放哪里呀？啊，放哪里？我钱太多了哈，放哪里啊？现在是不是我们想的哈？又说，那我这么办好了，要把我的这个仓房哈，原来的这个小仓房不够，我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把我一切的这个丰收呢都储存在里面哈，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十九节就讲到，然后要对我的灵魂，他以为这样做他就可以享受永恒的快乐哈。然后对这个财主，就对他自己的灵魂说哈，他说，哎呀，你看多好啊，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什么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啊！你看你已经有积存的财物这么多啊，做多年的费用了，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这是不是现代人的写照哈？我们其实现在很容易就做百万富翁了哈，一栋房子都不止百万了，对吧？我们其实都是富翁啊！耶稣那时候是讲的是穷苦人家的，那少有这样。但是那个财主的方式实在是众人所羡慕哈。就耶稣怎么说？关键在这里了哈。结果那一晚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这是比喻哈啊。今夜呢，必要你的灵魂呢，从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21节，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是怎样，也是像神对财主说那样子哈。你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好，你为自己的灵魂做永恒的打算，那你自己，你让你今夜就走了，你没有享受啊，你的享受，你所以为的享受，要归给谁呢？哈。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人。哎呀，有时候我读这段真的戳紧我自己的心里。我到底是聪明还是无知？我到底在神的面前是富足还是贫穷？无知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听不进神的话，忽略神的心意，忘记神要我们这个生命的目的。可是智慧的人却选择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聆听耶稣 所做的榜样所带来的教导。很多时候耶稣的话真的很值得我们再三的反思。第三个，刚刚我们那段话你记不记得，就是一同可以快乐哈，收割的跟撒种的一同快乐，然后我们在永生里面得工价的。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没有亏待按着他心意去行的那些人，神没有亏待。神说我们在永恒里有一个工价。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耶稣说的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所以耶稣讲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生活的目的是一个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这个展现哈，那就是在永生里头的。那永生也不是我们死了以后的事情，永生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里面有了永生神的生命以后，他就带领我们走在地上，在这个世上的道路，然后呢跟神同工。所以这一段路呢就是我们跟神一起的工作。可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会活多久？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趁着白昼多做主工，趁着你还有气息，趁着你还有这个活着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就是白昼，多做主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知道在未来你是有赏赐的，他会把赏赐给我们，但我们不是为了赏赐，对不对？我们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活着的这个目的是神乐意使用我们，我们不配的。那么耶稣就讲了一个俗语说，哎呀，撒种的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这话是真的哈，这话是真的。然后呢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差遣你们去把福音传扬，去收割这些事情，其实是你们收割别人的劳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有时候要不断的撒种，有时候也要向你的和田观看，是不是有成熟的可以收割的时机，免得我们错过了。这都是神的带领。其实我们享受的是什么？别人的劳苦。但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劳苦？也会经历撒种的劳苦。有一个弟兄问我，我有时候觉得从弟兄里头的问题里面也可以思想一些事。耶稣说这话，到底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按着耶稣的话去做？那我就跟他说了，弟兄，你看见从耶稣到现在2000年来的教会吗？你看见福音原来从犹太人被传到了罗马帝国，又从罗马帝国往外一直传到了近代的美洲，从欧洲传到美洲。神又兴起工人把福音从美洲传到了亚洲。你知道中国人信主是何等何等的在神的怜悯里头吗？如果没有撒种与收割的工人，他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哪有福音可得？有时候我们问问题也要想一想，这个福音现在传到哪里？我们常常要看我最近在看一个未得之名，有一本书未得之名。哎呀，你知道那个什么什么族啦，在哪里哪里呀，有什么什么样的人呐，用什么样的语言呐？哎呀，我真的觉得，主啊，我看到的世界太小了，我看到的世界太小了。有时候我们不能到那个地方，不会说那个语言，可是我们心里面要把这个合场，更大的合场，神在这个世界的工作要放在心里面。神把我们拆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托付。神拆我们去做神的工，不要忘记了。那么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那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使徒们有不同的工作，他们有些在教会里头的，有些是那个的。使徒保罗他是 一直走一直走，他觉得就是不断的去走嘛，走到有人的地方就把福音传扬。那当然这是使徒保罗他特别的一个呼召。可是呢，使徒保罗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哎，我们很可能读新约书信哈，会熟悉使徒保罗，会觉得哎呀，他不就是那个勇往直前呢，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他说的话。好，我没有别的，我只有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常觉得使徒保罗是这种印象哈。但是使徒保罗跟你我一样，也是人。他尽管心里头有这样的使命跟意向，你知道他很挣扎的，他是走过一些挣扎的过程。因为你跟我，你我一样，是血肉之躯啊。牧师是真的吗？真的。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的经验呢，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知道除了耶稣一个完美的人设立了一个榜样在那里之外，有一个人在圣经里头我可以看得到的，听得到的，他说的话，他跟我一样，他表达他的什么，他的挣扎。他说这句话，我用了不同的译本，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和合本，那个经文一出来，我们大概都有很主观的这个解释在里面了。我其实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译本，我写在后面，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聚焦。那使徒保罗他呢，在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要用哥林多教会？其实很多圣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都讲到很多，但是我举哥林多教会，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生命比较不成熟的教会。那他们呢，有钱，也有恩赐，可是呢，都向着自己的心意活，他们彼此之间有嫉妒，有纷争，有分党结派，还有轻视使徒保罗。所以我每次举教会的时候，举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保罗的心啊，是何等的做父母的心肠。他要把他的自己的软弱跟挣扎要跟这个教会来分享。好，所以我举哥林多教会的原因在这里。那因为耕田的，他这句话讲，因为耕田的应该怀着希望去耕田，他鼓励他们来向着这个神的心意来活出。哥林多教会，那他写在第九章里面，其实呢前面讲了很多了，都是关于怎么样去把这个生命转换为主所用这件事情。那他第九章呢就特别讲到了他自己的挣扎。他是说他自己要带着希望。你知道当使徒保罗面对，不是他每到之处都是成功，他每到之处呢就看到有一群人愿意信耶稣，却仍然在什么软弱里头的，那他就跟他们分享在软弱里头如何活出主的刚强。所以他也显出自己的软弱，然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他说我是怎样怀着希望去耕田的，去撒种的。你说当我收割的时候，我也怀着一种心情，那就是如果不是前面的人撒了种，我无法收割。所以我就算是收割了，我也愿意怀着一种希望，就是什么，把粮食是大家一起共享的那种快乐，就像耶稣说的那样，一同快乐。他讲到的一种心态，不是什么我保罗最棒，不是。讲到什么撒种的时候呢，实在就是抱着希望，因为他一撒出去看到没有长的，所以他是抱着希望撒种。他也抱着一种希望，就是主啊，前面的人他的辛苦我真心愿意跟他们一起分享的，就是这种心态，收割的心态。我曾经在一个课程里面听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软弱的时候常常给我的帮助。有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为了他的好朋友，从小叫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他就跟他传福音。传了多久啊？三十多年。他不是只有为他祷告，他也去跟他分享福音，可这个发小就没有信主。那么 他呢，一直到他安息主怀，他的儿子哈，就发现这位老弟兄他的祷告本，在他安息主怀的前两天，他还在为他的那个发小得救祷告。你知道他是何等存着希望做主公？他不是只有说主啊，这个人要信主，这个人要信主，然后自己没有半点撒种，没有的。他在做工作，他越工作越对这个人有负担，越工作越知道要祷告依靠主。你知道后来他的发小感谢主，在他安息主怀，在这个安息主怀后的十年，他才信耶稣。何等的希望存着！我们是不是太快放弃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只要看到人家怼我们一句，我们就放弃了？我心里头已经判定，你要下地狱，下地狱，我上天堂；你要硬着心，你硬着心，我上天堂。我看你是这辈子不可能信主了。我们其实比神更早判断了我们的对象的前面的道路。你知道教会哈，所谓的我们这群人，真的，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已然未然？听过吗 ？Already, but not yet， 什么意思啊？我们已经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的生命还不完全。这叫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那么，所以我们呢，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挣扎？会呀。那个 already 的托付跟那个 not yet 的肉体产生一种张力，而这个张力呢，保罗他怎么面对？我一样用哥林多前书哈跟大家来分享，他在第九章这样子说道。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是众人与神同工嘛，就像前面讲的，收割的这个怀着希望，撒种的也怀着希望，一起与神同工。他说我其实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是我的任务，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若甘心乐意的传福音就可以得奖赏，我若不甘愿，责任也已经托给我们了。你知道他的挣扎在哪里？他知道，他深深知道主的托付，他深深知道主差我们，主召我们要完成一起跟他同工的任务，他真真实实知道。可是他有没有挣扎？有。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不是他很勉强传福音，而是他在有一种肉体的软弱里面，他没有办法传，他不想传，他也不能传的时候，他怎么样让自己依靠主甘心乐意？弟兄姐妹，这有很大差别哦。你知道，当我们哈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任务为优先呢，我们是以自己的肉体血气为优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早就判断了人家不信了，我也不传给你了，我甚至于不与你联系了。可是他说不是，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在这个中间的任务要达成，我又心里头。你知道他有他敌对的人啊，特别是犹太人敌对保罗，那他又要把福音传给敌对的那个犹太人啊，还有还不肯信的外邦人，在这里面他怎么去做？他求主帮助他，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使他里面有一个怀着希望，而且甘心乐意去传。甘心乐意，你知道他在甘心乐意里面得着的力量，而不是在什么不得已里面。因为我们是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已经揭示了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常常去撒种与收割。我们如果不甘心乐意就有祸了。那个祸呢，是指什么意思？你知道怎样有祸？你明明知道你要去做，你也想，但你又有肉体拉扯，然后又不愿意，也许有情绪，也许有不饶恕， 也许有愤恨，也许有什么不知道，也许有懒惰，也许有合理化，啊，这不是我的责任。但保罗说，我求神帮助我甘心乐意，因为当我甘心乐意的时候，我会经历到圣灵的力量，啊，我就不会落在那个什么亏欠感，我也不会落在遗憾感。如果今天这个人，啊，就因为你没有传福音给他，他失去了听福音的机会，这样的遗憾感。还有我们失去了什么？跟神同工的机会。这跟神同工是神特别的选召，所以怎么样学习甘心乐意，是保罗他在挣扎当中第一个第二个要学的功课。第一个呢，他就是要怀着希望，让我的工作是怀着希望，祷告求神给我们里面充满了希望。第二个，顺着圣灵去撒种，操练甘心乐意，而不是委委屈屈。第三个，保罗呢还在哥林多教会遭遇什么？那哥林多教会他们生命不成熟，就拿来把那个神的工人啊比呀、啊、比呀、啊、比对一番哈，啊，就纷争结党啊。那个时候他们里面还有一个工人叫阿波罗的哈，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里头，就看到这个人，他蛮有恩赐，他充满了恩赐哈，可以去。那哥林多教会人就轻看保罗，然后就把保罗跟他比较，把保罗贬下去。保罗就这样子说，他在这个被比较当中的压力里面，他就说，阿波罗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都只是蒙神差遣神的仆人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你们相信了，你们相信了，那当栽种的跟浇灌的都能够一起在神的里面生长，那个生长才是重点。那是谁使属灵生命成长？就是只有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居这个工，我们只是与神同工，但真正在那个人生命工作的是神。但是我们要有这种属灵的智慧。所以第三个，我们怎么样靠祷告来，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你知道保罗这句话说，神不会亏待我们，神使这个生命，你的工作撒种的跟收割的一起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神给我们的报偿。我们不是为了报偿，我们乃是因着神得着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与他同工的机会哈。但神看，神怜悯我们，使用我们，还给我们永恒的工价哈。我们要存感恩，常常感恩，常常感恩，我们能够有撒种收割的机会，常常感恩，啊，把我们这个对象，啊，福音的对象交托仰望神，多为他祷告，多借着机会呢，跟他一起来分享，啊，我们越祷告越分享，我们其实越对他的生命有负担。如果我们都不传，我们只是祷告，我们祷告三天，最多一个礼拜，再来还有没有？偶尔，但我们大概就把它忘了。保罗还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那么神给我们一块和田和场啊，我们要怎么样在上面来建造？是要什么？要当心啊，这什么意思哈？要有智慧，要受装备啊，要懂得把握机会，这都是要依靠神，所以要当心啊，不是粗粗鲁鲁的，不是不祷告的哈，也不是不知道，我随便讲的哈。我觉得我们要受装备哈，然后有神的智慧，然后呢，真的了解这个生命的需要，我们有把握的把握住这机会去传福音。那他所谓的这个当心是什么意思哈？第一，在你所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根基上面，都在整本圣经里面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来认识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免得你传的不在基督的根基里面，你讲自己的话，那就偏离了福音了哈。这个当心啊，还有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被神使用的。如果我们没有当心呢，我们很可能随随便便潦潦草草啊，而没有注意到说，保罗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木头、草啊、禾楷啊，在那个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使用，但你用的是哪一种材料建造人家的生命啊？这个材料就很重要了，材料跟我们的装备有关。那你用的这个材料呢？如果有一天会有这个火啊，啊，有个考验，这个火代表考验，这个考验呢，就会把你做的这个工程呢显现出来。这个火呢，要考验每一个人的工程啊。牧师，你在讲什么？我们手上做的工作要经得起主的检视，主啊的检视跟考验，考验啊。大家知道吗？就是耶稣会再来。耶稣他升天以后他会再来，他再来以后啊，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耶稣一样啊，我们大家复活，然后呢跟主在一起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之前有讲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主要我们这个跟他一起管理世界，有没有？哎，就在主再来，我们跟主在一起到管理世界之间，请问一下，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我们要来到基督的台前，经过主的检视，你的工程做得如何？神就按我们的工程，给我们当得的报偿。如果有人工程很简陋，随随便便简陋，应付了事，做表面功夫，那有一天他会被神检视出来。但是有人真心用耶稣的生命去爱那个福音的对象，那个工程会被检视出来。有时候我在想，哦，这跟那个基督台前的这个我们的面对的是不一样，因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所有的人性，这个所有的人都会复活，是来到一个大宝座的面前哈，那个白色大宝座，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白色大宝座，那是什么？按着生命册来审判啊，就是有没有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啊？那个不是我们去的，那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基督的台前，把我们的工作在神的面前检视。神在我们的心意生命里面是有心意的哈。弟兄姐妹，那个心意我们都一样，但是神用不同的你跟我的特质，所以你有没有难处？因为 99% 都是耶稣做完了，唯一的难处那是 1%， 就是我们自己的挣扎。我常常在想，耶稣他没有离弃我们，他也在我们当中，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意如何，他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哪些人是托付了给了我们的。我们常常一起为这些生命的得救，真的在主里扎好生命的根基，一起祷告。特别啊，我们在祷告会里，特别我们在小组里，我们一起为这些要得救的生命提名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榜样，你活着的目的是要来完成天父上帝所召你完成的。主啊，这样的使命也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足，这也是我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但是主啊，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这个你的心意里面一起来效力来达成。主，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谢谢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与不足，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手上的时候，是蛮有能力将你的福音来传开。感谢赞美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